美满的人生。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基督的怜悯。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11-15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在这样一个你自己的主日，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差遣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他是一个怜悯的救世主。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重担，他知道我们内心所受的伤害，他也怜悯我们，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我们倾心吐意，求他赐给我们更多的恩惠。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包袱，都有自己的重担，都也曾经受过伤害。主，我们需要这一位怜悯的救世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就求你经过圣灵的动工，来到我们的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准备我们的心接受这位救主，也依靠这位怜悯的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怜悯的救世主。当路加在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重视的一个重点就是描写他是一位怜悯的救主。那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的重点有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从开始，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指出来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对象，他的对象，他的侍奉是特别描写出是向一群卑微的人来讲道，向一群卑微的人表明出他怜悯的心来侍奉他们。路加指出主耶稣侍奉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贫穷，一群可怜，一群被掳，一群瞎眼，一群有疾病，一群有重担，一群没有盼望的，这一群被世界的人所忽略的一群，这一群在世界上他们没有地位，他们没有身影，他们甚至于他们在沉默地在里生活下去，这一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这一群他们不知道明天他们的食物在什么地方，这一群他们甚至于没有勇气面对明天。路加是针对了这一个角度讲出来，这位救世主是一位安慰世人的主，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主。所以当他描写的时候，他讲有一个近前的人叫西面，在店里面等待等待等待，终于有一天
耶稣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抱了耶稣进到殿里面来，要奉献行奉献礼的时候，那当西缅接过了这个耶稣的时候，替他祝福的时候，那他讲过几句话。路加在描写这个西缅，他素常在来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整个的世界在那里等待那个安慰者。那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形容的时候，保罗在形容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形容那几个字，日期满足这几个字，就好像火山在里面，佛浆在里面奔腾，在那里要奔出来的那一刹那，等到时间满足的时候，火山奔出来了，奔出来，用这种的语气，保罗在形容居士，世界上所有世世代代的人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等待那个安慰者来到。所以从路加的口里面，今天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路加用短短的五节的圣经描写出来我们的救世主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在那里等待的，就是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怜悯是一个基督耶稣救赎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使世界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被罪所污染的一个世界，在因为被罪所污染，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一个为自己而生活的一个世界，肉肉强食的这个世界里面，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等待，在那里等待了救世主的来临。我们今天早上看这五节的圣经，路加用美丽的词句、简洁的词句描写出来基督的怜悯。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耶稣安慰寡妇的悲伤；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耶稣使寡妇儿子复活；第三个角度，我们思想耶稣满足寡妇的要求。我们在谈开始这个讲这个寡妇的时候，我们必须看一下上下文。那路加在描写的时候，特别把我们的人生描写出来。在这一段悲惨五节圣经所描写的这个寡妇，这个寡妇，路加在描写她。寡妇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旧约里面强调，在新约里面也强调。寡妇代表这世界上一群没有声音、一群没有盼望的人，寡妇是一群可怜的人。在这里路加在特别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位可怜的人是可怜人中间的可怜的人，因为寡妇唯一的盼望是他的儿子，他的唯一的盼望死了，唯一的盼望消灭了，他的儿子死了。所以在这个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路加在描写的时候，他把前面后面放了一段，让我们看到他的背景，让我们看到这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我们在要盼望放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只是盼望那个安慰者能够来到，那个救世主能够来到，使我们在永世里面与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但是我们要能够在永世里面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必须他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有解经家讲到路加福音，路加在描写耶稣的时候，描写的耶稣不是一只老鹰而充满了能力而强势的来到这个地上，描写的时候是一只牛来到这个地上。这一个牛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眼泪。这个牛最后不但承担，在那里工作工作工作，在那里服侍服侍服侍，最后这个牛被牵引到人他所服侍的人而宰杀的地步。这一个描写，描写出来基督的怜悯。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上下文我们看到第七章，路加在这里很巧妙地安排了，在安排了在拿因的寡妇之前安排了一段， 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故事是当时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的最兴旺的一个城市。你如果到加利利去的话，加利利去的话一定会先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去。那加百农现在仍然是一个常常有人去的地方。那加百农在这边描写的时候，加百农这边第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他这个名字就讲出来，他手下有100个军人，所以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军官。而这位军官我们看到呢，他这位军官有一个他所喜欢的仆人，他的仆人病了，而且快要死了。那这个军官呢，是一个众人所爱的一个军官，是有能力的军官，他有军权，他有能力。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于犹太人跑来跟耶稣讲，这个军官是好的，他所喜爱的仆人，你能不能来医治他一下。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一个故事就发展出来。这故事发展出来的时候，这个军官他因为他自己有权，他知道权柄，因此他讲不敢当，耶稣来不敢当。既然耶稣要来拯救的话，耶稣不要来一句话的话，我的病人就会好了。结果果然，那主耶稣听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怎么这么强的时候，那医好了。这是一个喜乐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这是大家都很高兴。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上面，医好了之后，这个仆人好了之后，我想象的出来的是，这个百夫长一定请了这些门徒们吃得很高兴。也许过了一夜之后呢，就走路怎么样离开这个城的时候，就到一个山地。这个山地的时候，就是往西方面这个走，就走到乃因这个城。所以他们一面走一面很高兴。好，现在呢，路加描写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五节的圣经描写出来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十一节里面过了不多时，我们显然过了不多时表示这两个故事是相接的，有关联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座城叫做乃因城，在山上。那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的门徒跟极多的人跟他同行，一队跟着走。耶稣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群人跟着他。为什么？他的讲的道很稀奇，从来没有人有他讲道的时候有这种权威出来，而且他讲的话语里面的确是真理，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祭司人不一样，他有真理。而且从这个人看出来他有能力，看出来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凑闹的人，也很多真心归从他的人呢，跟着门徒一堆跟着耶稣来到了这个拿因城。你知道他们来的时候一路上很高兴，因为吃的肚子很饱足，因为又在大官的手下吃过，又医了，又一个喜乐的事情，一个要死的病人被医好了，高高兴兴的进到拿因城。我们看到一进到拿因城的门徒，极多的人与他同行。一进到拿因城的时候，十二节路加马上进入到这个情况，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有一个死人。城门就是 downtown，城门是聚集的地方，城门是长老们接受乡民们的一些埋怨、一些申诉的地方，所以城门是个主要汇集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一群从加百农东北那个地方下来的这一群，一进到城门的时候，迎面来的不是乃因的市长来欢迎他们，迎面来的是这一对沉默的这一对。我们看到第十二节里面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哀伤的一个队伍。这一群哀伤的队伍没有欢喜，只有哭切，没有声音。这一群人没有声音的进到了城门口。所以当这一群喜乐的一群来到，遇到了另外一群悲哀的一群的时候，路加在这个地方用巧妙的笔法描写出来，这个就是人生。人生是什么？喜怒哀乐。人生是什么？是悲伤、悲剧跟喜剧的交织在一起。我记得有一年，当美国 也是一个英国的，原来是一个英国的美国一个女电影明星，那曾经有人讲她是最美丽的一个女人，那伊丽莎白泰勒，她42岁生日的时候，记者访问她叫 Miss Taylor， 泰勒小姐，你今天生日42岁，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她手一挥，她讲别提了，她讲我看到我的一生在我眼前过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个形容词是什么？他讲这句话就好像他在月台，火车的月台上面一样。火车的月台，当火车要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热闹，高兴的，也有高兴的，也有要分别的，也有在那里拥抱的，也有有眼泪的，也有高兴要接人的。这个欢乐的场合，当火车来的时候，非常欢乐。他形容，他讲我的一生在我眼前飞逝而去，就好像什么，这个火车来的时候，现在火车已经离开了，他被一个人丢落在月台上面，这个生命的列车已经过去了。朋友，你是不是像 Elizabeth Taylor 一样，是不是留在月台上面的人？你还是已经走上了这生命列车的人？朋友，我告诉你，在32年前我来到美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高高兴兴地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神很奇妙，让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喜乐，而遇到一个悲剧，而在那个人生悲剧的那一个场合之下，就好像什么，火车离开了我，我一个人在月台上面，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我自己的重担。你今天有没有这同样的感觉？你的重担，你的眼泪，你都不能跟你旁边的人讲，你甚至于都不能跟你的丈夫讲，甚至于都不能跟你的妻子讲，你更不能跟你的父亲，更不能跟你的父母讲，因为你只能报喜不报忧，你更没有办法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讲，你是孤单的，你好像一个人被丢在月台上面一样。但是感谢主，当我一个人被丢在月台上的时候，我重新思想我这一生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列车来的时候，神借了这个机会，我心中受到圣灵的感动，我的心复活了，我重生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1969年9月14号在 Urbana, Illinois, 我重生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不再站在这月台上了，我上了这生命的列车了，我上了这生命列车。虽然在每一节车厢里面，神要我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每一节车厢里面，我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这一个列车是生命的列车，开这个列车的司机是我们怜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负责开这个列车。我在每一节车厢中，我要求学完成我的学业，我要结婚，我要升职，我要工作，每一节车厢中我有我的任务，服侍每一节车厢的人。今天32年之后，我一节一节车厢在那里服侍，我一节一节车厢接近那个开车的生命列车的主耶稣基督，我更加的认识他，我更加的喜欢见到他。在17年前，这位怜悯的基督还选召了我全时间来服侍他，全时间来服侍他。朋友，你今天是在车上还是在月台上面？你假如在月台上面的话，你就像 Elizabeth Taylor 一样，尽管你有怎么样，这全世界里面是最美丽的一个女人，但是你仍然会衰老。你今天去看看今天的 Elizabeth Taylor, 她虽然有世界上的所有的金银财宝，但是她仍然不快乐。什么使你快乐？你有没有上到这个生命的列车？当我们看到这一群从加百农来的这一群高高兴兴的来到了拿因城的时候，碰到了另外这一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生与死这两对的交叉，喜与忧这两对的交叉，这是一个人生的舞台在城门口呈现出来，虚空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里面，12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路加在这边加了一个注脚，讲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人，他的一切的盼望都已经走了，他是一个寡妇，可怜的人。寡妇的唯一的盼望在儿子，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特别路加在这边讲他唯一的儿子，唯一的盼望消失了，他没有意识再活下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殡，有很多的人怜悯着寡妇，跟他一同送殡。好，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哦，弟兄姐妹们，这一节路加用简明的一节，主看见那寡妇，耶稣看见这寡妇，代表了耶稣安慰寡妇的悲伤的第一个步骤，耶稣看见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也许跟你同行，也许甚至于参加同这个送殡，但是他们不见得真正的看到了这寡妇的心。主这边路加在这边描写，主看见了寡妇，耶稣看见这寡妇。第十三节，看见这原文里面讲是特别的眼注意到他。今天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重担，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看见你的心，只有主耶稣基督今天看得到你的心。主耶稣基督知道你的重担，知道你自己流了眼泪，他看见了你。那我们看呢，主耶稣的安慰这个寡妇的悲伤，这第一步是看见，他不停留在这第一步。我们看到路加怎么描写，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在这个地方，路加把基督的怜悯放在成为一个高潮，在这个地方耶稣怜悯他。今天有很多人也许看见了你，但是他不见得怜悯你。今天也许有人看见了你，他怎么？他暗暗的怜悯你，他不敢来碰你。为什么？一碰你的话，你的苦水就会流出来。一碰你，他不愿意听到苦的事情，他自己已经够苦了，他不愿意再听到苦的事情，他不愿意碰到苦的事情。你相不相信？今天在教会里也同样的，你看到有一对人相当的苦，非常从世界的眼光来看非常的倒霉。那非常的倒霉的时候，大家看到他觉得他可怜，但是呢，看到了都看到他可怜，但是呢，怜悯他的有没有呢？有的是暗暗的怜悯，但是暗暗的不敢去碰他。一碰他的时候怎么样？一碰他的时候就是苦水出来，一碰他就是苦水，而且这个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人是有限的，今天人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帮助他。自从我做传道人之后，我不知道看见了多少痛苦的人，我想帮他，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没有能力帮助他，我能够帮的已经帮了，帮到一个地步，我只有最大的帮助是把他带到这怜悯的基督的面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你敢不敢碰他？你敢不敢真的去怜悯他，来帮助他？你不愿意，你不敢，因为你自己也在痛苦中间，你已经苦够了，你不愿意再听到更多的苦水，而且你没有能力来帮助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看见这寡妇，主耶稣怜悯这个寡妇，怜悯他。好，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最后，主耶稣还讲着对他说什么，不要哭。主耶稣不但看见这寡妇，主耶稣怜悯这寡妇，主耶稣安慰这个寡妇，主耶稣成为他的安慰。不要哭，这个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就是完全的绝望，完全绝望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意识再活下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再活下去，他唯一的盼望已经消失了。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个寡妇已经绝望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时候讲出来第一句话，在这五句路加的描写里面，主耶稣只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主耶稣是行动，行动讲的不要哭，不要绝望，妇人，我就是那个世界的世人的安慰者，我的本性就是怜悯的基督，我知道这世人的痛苦通通在罪恶的世界的权柄之下，在那个暂时在那个天空掌权的撒旦的手里面，我知道这是痛苦重担，不要绝望，我就是盼望，我是人生的希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粮，我是真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耶稣说安慰寡妇的悲伤，耶稣看见这寡妇，耶稣怜悯这寡妇，耶稣安慰这寡妇。不要，我们看到瑞水神造人很窄啊，我想动物里面所有的生物里面也许只有人，神让我们有瑞水，有瑞水可以流瑞水，流出瑞水是一个方式，使我们可以发泄出来。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有痛苦的时候需要有人谈，为什么要有人谈呢？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行好事，什么好事呢？成为有第三个耳朵，知道有人愿意，那我们愿意听，为什么？讲出来，讲出来比放在心里面好。有时候我们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也不愿意讲，找不到适合的人讲，要哭，哭是什么？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流眼泪，哭出来，哭出来之后使我们的情绪上能够发泄出来。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12年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我来到了美国12年，那突然之间我收到了一个急的一个电报，说是我母亲生病了。那我就打电话回去是知道母亲生了癌症，而且这个癌症是非常严重的癌症。哦，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哦，我就想象里面12年没有看到我母亲，这是什么样子？哦，我就痛哭流涕，让这个眼泪流出来，让我的情感能够奔放出来。同样的现象，这个寡妇说不要哭，她让她的情感接着瑞水流出来，但是神跟她讲，主耶稣跟她讲，不要绝望。今天同样的神的话语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来讲，不要绝望。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是有苦处，但是什么？但是那个安慰者已经来到了，世人的安慰者，那个救世主已经来到了，他是一个慈悲的救世主，基督的怜悯，基督跟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讲，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不要绝望，来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的，我可以跟你一同来负担起那个担子来，来上我这个生命的列车，我可以把你带向光明之路，这个光明之路是爱的路，这个爱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上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5章8节，他讲我来就是为你的罪而承担，我来就是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要绝望。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不要绝望，我就是人生的盼望，我就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个所等待的救世主。我们看到了耶稣安慰寡妇的请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耶稣是寡妇的儿子复活。耶稣不只是看到他，耶稣不只是怜悯他，耶稣不只是安慰他，叫他不要哭，耶稣有行动。我们看到第14节，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主，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主，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我们的神是拆船的神，他要把福音拆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他是工作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第14节，耶稣是送兵的队伍，我们看到了站住了。我们看到第14节，于是耶稣近前，耶稣插入了， 插入这个悲哀的故事里面，今天有哪几个人愿意插入你的悲哀故事？没有，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愿意插入你的悲哀的故事，你相不相信？连亲人都不愿意碰一下。但是主耶稣基督插入，主耶稣基督怎么插入？你看他的方式，近前按着担，抬了死人的时候，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是抬的，人抬的，两边有人抬的，通常是这边三个人，这边三个人抬的。抬的时候呢，棺材是打开的，是棺材在上面，死人在上面。那耶稣近前来的时候，一握握抓住了那个抬棺材的那个担子，抓住了。一抓住之后，整个的行列静止在这个地方。耶稣插入，近前按着担抬的人就站住了。你看，这个整个城门口全是人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两队的人过来，一队是喜乐的，一队是悲哀的，在这个城门口聚集的时候，生死交结的地方，喜乐交结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悲哀的情况之下，耶稣讲了一句话语，跟他讲：不要哭，不要绝望。接着耶稣就采取行动，耶稣进前到这个队伍来，进入到死亡的这个队伍，悲哀的队伍，按着这个岗停下来了。所有的人这个时候进入到高潮，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整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讲话，看耶稣插入要做什么事情。朋友，你的故事中间，你肯不肯让耶稣插入？你肯不肯让耶稣插入？耶稣说不要绝望，耶稣有行动进来要插入，问题是你肯不肯让他插入。今天你的灵命可能跟这个寡妇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一样是死的，而独生的儿子死的耶稣插入，你肯不肯让你的灵魂中间被插入？我在1985年2月7号，我们全家经过了一年多的祷告，清楚了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放下一切。当时我在事业的顶尖端的时候，放下来，放下来一切，我愿意让神插入。所以当我跟工学院院长给他一封信说，我从几月几月几月，我辞去我正教授 tenure 的职位的时候，那全系的人都奇怪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李教授辞职？好不容易纽约州立大学把李教授请过来，为什么他辞开了？所以有很多的人，那系里面有一个印度教授，他讲我想跟你谈谈，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谈谈。那有一个中国教授，很有名的中国教授，他讲 Tin， 我的英文名字李定武，就是 Tin， 就是 Tin， 但 Tin 我要请你吃个饭，我要一定要跟你谈谈。所以星期三我就跟他一同去，那我们的学校很漂亮，就在海边，长岛的海边，所以他开了车开了5分钟就到海边，海边找了一个餐馆，是全是玻璃的，前面是对着海，我们在吃海鲜。他讲听告诉我，你为什么做传道人？当我把这个神给我的见证我讲给他听的时候，他眼睛红了，抓住了我的手，他讲听 I envy you， 我嫉妒你。他讲我嫉妒你，他讲我没有 options，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讲我好像一个在急流中间被急流所冲的人，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讲你有 option， 你做了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是最值得的事情，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抓了他的手，我讲，我讲你有选择的余地，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让耶稣插进去。今天你愿不愿意让停下来让耶稣插入你的人生，插入你的人生，就好像耶稣现在插入这个悲哀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悲哀的故事，当让耶稣基督插入的时候，这个悲哀的故事成为一个什么？喜乐的故事。这喜乐不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可以拿去的喜乐。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耶稣使送兵的队伍，这个死亡的队伍停下来，按着岗，这是一个高潮，大家都在看做什么？好，大家都在看耶稣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送兵的队伍站住，耶稣对少年人说话，对那个死人说话。耶稣第二句话我们看到他是说什么，我们看到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 Get up， 起来，我吩咐你起来。我们看到整个的五句这个故事里面，五段经句里面，耶稣只讲过两句话。耶稣第一个是对着主角讲，这个悲哀的主角讲，不要绝望。耶稣今天同样的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主角讲，不要绝望。耶稣讲第二句话，你如果听他的话不绝望的话，他马上就有行动。你如果肯让他插入的时候，他马上对那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那个死人讲，你起来，你起来。我们看到他在第十四节讲，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耶稣跟少年人跟这个死人说话，所以耶稣可以对一个死人说话。这个死人怎么会听得见耶稣的声音呢？ How could that be done？ 怎么可能成就这件事情的死人呢？他怎么听得见呢？所以耶稣先使他怎么复活过来，灵复活过来，复活过来之后，他遵从了耶稣的命令起来。今天原谅我讲，你如果没有认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的话，今天你的灵是死的，跟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一样是死的，那你怎么能够听得见耶稣的声音呢？今天我用耶稣的话跟你讲，你不能够听见，只有怎么样，你的心对着耶稣，耶稣使你的心复活过来，重生过来。当耶稣使你的心复活过来的时候，神的道借着今天的圣经所讲的话语，神的道进到你复活的心的时候，你回应了，你回应了，你起来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复活，我们也看到神的话，主耶稣的话里面有能力，主耶稣神的话里面有能力。神创造宇宙，创世纪里面讲就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说有光就有光。我们看到耶稣对少年人说，我们看到第三个结果，耶稣是使人复活，耶稣不但是送兵队插入停住，耶稣对少年人说话，话中有能力。而且我们看到第三方面，耶稣是使人复活。路加在这边形容的时候，路加自己是个医生，所以这一句话底下我要讲的这句话呢，一般的解经家讲他用的词语是当时的医学的词语。路加在这边形容什么？坐起说话。路加在第十五节讲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坐起跟说话这两个的希腊文是一个很不寻常用的词，是一个医学的 用语，表示他好了，起来了，坐了，起来，坐起，而且说话。我们看到耶稣不但是安慰寡妇的悲伤，耶稣我们看见是寡妇的儿子复活了。好，我们进入第三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耶稣满足了寡妇的要求。耶稣不但是安慰，耶稣不但是解决问题，是儿子复活，我们看到耶稣满足了寡妇的需要。我们看到路加对耶稣的形容，第十三节里面路加形容耶稣有个怜悯的心，第十五节里面形容耶稣完成了这个工作，第十五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个儿子复活之后，耶稣把这个儿子牵过来带到他母亲那边去。通常耶稣显神迹使人复活，污鬼赶掉之后，这些人都会跟从了耶稣，耶稣没有叫这个人跟从耶稣，耶稣把他领起来交给他的母亲。耶稣使这件事情从开始注意他，安慰他，叫他不要哭，到采取行动，最后这个故事完完全全的结束，成了一件事情，做成了，交还给他，满足了这个寡妇。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七句话里面有一句话，他讲成了，成了，什么成了？救恩从此完成了。今天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话顺从他，你把心打开，你今天可以接受他成为救主，你就走到一个光明的道路，你就上了这个生命的列车，你就有了盼望，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你就知道如何面对
明天。
我们看到路加对耶稣的形容，这是我们也看到路加对寡妇的形容。你说路加什么时候形容这个寡妇了？我想路加是很隐藏的形容这个寡妇。他怎么形容这个寡妇？我用几方面讲形容这个寡妇。第一方面，他形容的时候，这个寡妇从头到尾五节圣经没有讲到这个寡妇说一句话。为什么？这表示路加用隐藏的方式来描写他，就是说这个寡妇根本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没有帮助的人，而且特别是没有发言的地位的人，因此他是沉默的 silent， 完全是沉默的那一群，可怜的那一群。今天你是不是属于那可怜的那一群？今天尽管你有，人家看起来你不可怜，很富足，你仍然灵里面非常可怜的人，你仍然感到很孤独的人。今天在美国这个繁荣这样强大军力的一个国家里面，这样前半年这个美国的总统还在谈那个所有的飞弹要保护美国空间的这一个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美国来相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美国来征战，美国可以把那个地方完全炸平掉，从世界上从地上完全消除，这样强大的军力居然怎么？居然发生在美国本土里面，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世界上最代表最大的城市的里面，两个最高的双子星 Twin Tower 代表了美国的强盛，代表了美国的权威，代表了美国的荣华，居然被自己的飞机而恐怖分子可以把它撞毁掉。在那个50000个人在那里面工作的年薪是平均每一个至少在7万到15万美金一年的薪水，这些人代表了最高级最给这一群人成为世上的人需要怜悯的人。我们往哪里去？只有回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面前。9月11号带给美国很大的震动震撼，要归回圣经，归回神。所以当美国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唱那个 God bless America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哭，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求怜悯的基督怜悯。这是一个正当回归的行动。当我在3年前我去波兰，我去波兰的时候，我跟师母讲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从小就想去看的地方，集中营奥斯维茨集中营，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开了3天3夜到了那个集中营的地方，是个博物馆，进去之后50几年那成为一个博物馆，你进到那个地方仍然害怕，仍然害怕，有意大利的，有法国的，有苏俄的，有各个国家在纪念的馆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到了犹太馆，纪念犹太人被杀的最多的地方，我们想犹太馆里面一定充满了这些照片，充满了这些纳粹的士兵的逼迫，一定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灯光，一进门口的时候就是诗篇里面的经节讲，我的痛苦藏在我眼前，提醒了这个是人生，我的痛苦继续不断的在我面前。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灯光，我就觉得很奇怪，给你那个平安的感觉，给你那个悲伤的感觉，整个的一个大厅什么照片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在地上一个灯，墙上反射的灯，是整个的房间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唱的哀歌。那在这里的时候，你走到灯旁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第6章祭司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怨言，降服在全权的神的面前，
人生，这就是人生。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离开那个馆的时候，你没有一句怨言，只是说这是痛苦的人生，我愿意降服在那怜悯的基督的面前，神的首相，我的盼望是那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临。弟兄姐妹们，今天什么是你的盼望？耶稣的怜悯。今天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不但坐在这里的，是美国最富裕的、最优秀一群，那中间已经有5000到6000个失踪的，他们的家属也需要怜悯。你愿不愿意今天说，我愿意走上生命的列车？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这耶稣的怜悯，我愿意接受他进到生命的列车。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降服在你全权的神手下。我们所求的主，赐给我们怜悯、恩典，让我们在恩典中认识耶稣基督，恩典中接受耶稣基督，在恩典中成长。因为我们的盼望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这被宰杀的羔羊要再次回到我们的中间，他要与我们永永远远在一个地方，永远没有死亡，永远没有疾病，永远没有痛苦，一切都更新了。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求你早日再来。我们也把我们今天中间的会众，主，你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让他们愿意接受你，成为那个安慰者，成为救世主，基督的怜悯。主，我们谢谢你，靠了你的怜悯，我们能够勇敢地活下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